请先开经本，九十一面，倒数第四行，看这个书啊，世之不有太虚。何占无涯之招，不由真界其境等空之心。这个是序文里面第三段，法语皆叹。前面一句是比喻，后面这一句才是说法。我们看这个抄里面啊，抄这个先把这个破题点出来了啊，说苏啊，世之不有太虚，道等空之心啊，这是比喻。中空无日而不显，下面又有一个小注啊，譬如黑夜出门，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只有摸索啊，很小心的，不敢动步。如果是太阳出来了，才晓得前面的境界清清楚楚，这才大胆呢，往着前面走了啊！这比喻就说明这个意思。是热无空而不疏，那个太阳如果没有虚空，虽然它有光，它光也照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光明呢，一定要有虚空才能够展示它的光明啊，可见得日与空啊是互相起作用的啊，这个意思容易懂。说故空日互相假也啊，假就是借啊，互相假借。才能够发挥它的大用。是理时日照亦有分量啊，这从理上来讲，太阳的这个光明确实是有分量的啊。你比如照在我们地球上这个亮度，以及照到天王星、海王星啊，那个亮度就差很远。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晰啊，我们在晚上看到这个空中啊，许多的星星，它的光度超过太阳百千万倍的都有。为什么看到它们那么小呢？距离我们太远了啊，这就说出这个光度是有限量的啊。但是诸位要晓得，我们的心性呢没有限量啊，怎么样比都不能够比到恰到好处，比不到的啊，只能比个方幅啊，这一点一定要能够体会。但取人间目睹不及，故曰无涯。实际上并不是无涯啊，这是讲我们世间人的见量啊，因为我们见不到太阳这个照到的边际，所以就是个无涯。实际上它的确是有界限的啊。说大经云，譬如梦下月，梦下是初夏啊，在我们中国呢用梦中季啊，每一季有三个月， 第一个月呢叫孟，第二个月叫仲，第三个月叫季。所以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中秋啊是秋天的当中一个月。那么按照中国的阴历，孟夏就是四月。这个时候啊，刚刚到初夏了，月光啊，这个日光啊，特别的直射，是这个意思。空尽无云，无云翳，赫日阳光辉，设方弥不照啊！这是形容夏天太阳的光照。这个后面底下的一句就讲到法了，法里面讲的真界与等空之心呢，也然若无真界，何以展心智？若无心智，何以语言真界？这个真界就是一真法界，华严里面讲的华藏世界。等空之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可见得那个前面的比喻的确只能比喻一个方法前面讲的空日，不但日光有限量，虚空也有限量为什么说虚空有限量呢？这个虚空是万空，不是真空。你看禅家讲粉碎虚空，那个真空怎么能粉得碎呢？这个大乘佛法里有常说啊，具后空空无大千，大千世界都没有了。可见的这个大千世界是有限量的虚空是有限量的。那么这个事情佛在楞严经里面呢说得很详细但是真空啊就不一样了真空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的心是个妄心，不是真心，所以你就圆不到真空什么时候你才能圆得到呢？一般大乘佛法里面说，即使你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的，你所圆的跟诸佛如来的境界就相同了那个时候才是等空之性，才是真如法界。这是佛法最高的原理原则无论佛法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以这个目标为我们修正的终点，都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法门才是真正的平等一定要用平等心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是一再在讲习当中劝勉同修一定要用平等心不可以有高下我这个高你不如我为什么不可以有这种心态呢？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态障碍你修行正果你比如说我们念佛人，障碍你得一心不乱，你看这个是麻烦大了学密的人，障碍你三密相应 学禅的人障碍你呀、啊，明心见性。你要晓得，佛所说的一切法门，都是叫我们修平等心。啊，平等心从哪里修呢？就像《华严经》上53位善知识，一定要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平等心才会现前。啊，平等心是真心啊，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啊，心里面稍稍有一点高下。你的心不平等不清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禅宗里头常说，这个向上一着啊，你永远没分啊。我们念佛法门讲一心不乱，你这一生不能等等啊。由此可知啊，清净平等是多么重要啊。这个地方所讲的真戒，就是能证的，如如之理呀、啊。所说的心呢，就是能证的如如之智啊，心是智啊。啊，可是这个理跟智啊，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是二法呢，这又不平等了，里面又发生了问题了啊。要记住，佛法是不二法啊，在这个境界里面，理跟智是一不是二，心就是静，静就是心，心静不二，心静一如啊，这样才能够入这个境界啊。所以他后头引的这个三昧经云呢，等空不动智也啊，等空之心呢，就是智慧啊，般若智慧，这个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不是从外来的。啊，正是佛在现象品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这个就是如来智慧啊，通通都有啊。很可惜的，我们这个智慧现在失掉了，怎么失掉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我们的大病呢，就是妄想执着啊。去了妄想，去了执着啊，如如智，如如理啊，通通现前啊。所以是千经万论呢、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无量法门呢、啊，都是教给我们除妄想、除执着的方法而已啊，所以这个里头哪有高下呢？啊，所以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值得我们尊敬，不值得我们赞叹的啊，这是应当的。再看底下这一段，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者，前面讲了这一番的大道理，文不多啊，真的把宇宙人生体相作用啊都叙述一个概略了啊。现在要介绍啊这部经啊，华严经到底是讲些什么呢？即穷思直去，尽其源流。哦，原来华严经就是说明这段事情啊， 简单讲就是宇宙人生的实相，真实相状啊，说明宇宙万有的本体现象作用啊。所以从前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告诉我，他说《华严经》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哲学书啊，他说这古今中外讲哲学书里头没有《华严经》这样完备啊，这样的圆满啊。所以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用哲学的观点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哲学书。大经呢，就是全经太长了啊。我们今天念这个苏超，这个行愿品啊，苏超这一品经不长，但是这个注解苏是清凉大师著作的，超啊是清凉学生宗密啊。超是解释苏的，就是把老师这个注解再加一次注解，注解的注解啊。苏是解释经的啊，是注解经的，超是注解苏的啊。连苏带超啊，我们这一看呢、啊、给注释就是大华严经的浓缩啊。虽然这注解的注解这个里面的意思啊，这是无有穷尽的 啊。与八十卷大经这个大苏超两个一比啊，给诸说是不增不减，这是文字上有详有略，意趣是不增不减，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人家问你华严说的什么，你就能讲得清楚了啊。华严经的内容啊是说了些什么啊。故慧可宏远，包纳充髓，不可得而思议啊。我们看底下的这个注解啊，这一段在这个序文里头啊，是属于第二个大段，前面是第一个大段啊，这是第二个大段。别叹此经啊，这赞叹呢、啊、本经以身止趣啊，华严经的宗旨，华严经的归趣。这个地方啊，为我们叙述出来啊。文中啊三，这分三个小段啊。第一个是标叹，第二个是释叹，这是解释；第三是戒叹。那么我们念的这一段呢，就是第一个小段啊，表叹啊，就是经粗啊。这一段是这个第一段，是四者直如上容摄直去也啊。四这一个字指前面这一段大段子所说的，良有穷此容摄之趣，故得慧可宏远。穷是穷尽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追根究底呀、啊，彻发底源， 在整个法界里面确实是互融互避。这个前面我们读到过，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实学。那么实学门呢，到后面玄义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从这个意思能够看到整个法界是交融的，真是一即一切，一切皆一。所以我们自己即使动一个很微细的念头，都跟整个法界交融。这是意念。我们整个这个身体微微有所动作，也与整个法界交融，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不是深入大经细心去体会，你不晓得这种不思议的境界。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底下讲这个灰、锅、红、圆，这个里面都有简单的解释。灰锅是空旷的，就是虚空的意思。红是大，圆是周边的意思。包拿这含空义，即到法界观中第三周边含容观也。这是讲包纳充水，充水是深远之意。幕后这个嗟叹是不可得而思议。理是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达得到的没有法子想象愈想愈恶为什么呢？你思维想象是落在心意识里面，心意识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唯识论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广大，向内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向外圆可以圆到虚空法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圆到真性。不能圆到真性的这华严境界它就达不到。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了所以这个境界要如何其如呢？要靠定功甚深禅定像楞严里面所讲的首楞严大定，这个心定定到相当程度了，说豁然开悟一切明了通达就是心跟境一下相应了，这相应就是开悟。 不能相应了，就没法子啊。所以这个一定要靠定功啊。定实在讲呢，就是根本智啊。啊，叫般若无知，这个无知之智是根本智啊。我们今天学佛了，犯了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求知啊。这一求知，这个知是什么？是是知变错啊，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智慧。这个大家千万要认识清楚啊。佛法里面讲的真实智慧啊，是从定里面生的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我没有定，我的智慧啊很高，这个要觉悟。这个智慧是识之变成啊，这个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啊。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念佛法门一定要得一心，一心不乱里面开智慧啊。所以修行人没有别的，就是修定的啊。我们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诸位同学，就八万四千法门不过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修什么通通修定，没有一样不是修定啊。如果不是修定，那就不是佛法啊。如果是佛法，决定是修定啊。所修的目的是相同，所用的方法手段不相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啊。不管你用哪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手段，记住通通是修炼。定能开慧啊，慧才能入不思议境界啊。所以这个甚深之理啊，无边之事啊，这一下就通达明了了啊。这个底下说啊，这是离身四广之不思议啊，离也不可思议，是思也不可思议啊。宽亦多极如啊，一能入多，多能入一，一多相继，一多不二啊！啊，故以慈上绝律。这句好啊，慈是言辞，言辞说不出来呀、啊。律是思想、思维，思想想不到啊，连想都想不到了，你还能说得出吗？当然说不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佛说法的事实啊。佛有没有说法呢？佛是绝对没有说法。为什么没有说法呢？慈上绝律，佛怎么说啊？佛所说出来的还是言辞，还是诱导。佛说法了，就好像我们走路走路啊，看到那个指路牌一样，只能做到这个。啊，我们循着这个指路牌走啊，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地，你就能入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真的境界说不出，也想不到啊。你要循着这条佛这个路线呢，你去切入。所以佛能给我们做到的开示，佛帮我们忙啊，只帮到此地。 侮辱他自己。悟要智慧呀，没有智慧不会悟啊。啊，不悟就没法子如啊，如是相应的，相契了，契合了，契如啊，也就是我们佛门俗话讲正德了啊。所以正德呢，就是你这个心与境界融合成一体了，那叫如啊，真正到心境一如了，就是这个境界，这才叫如啊。我这个心界当中还有隔碍，没有一如，这没如啊！不但我们今天没如，悟也没悟，会有成天打妄想，怎么会开悟呢？啊，这四个字就是通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此丧啊，就是言语道断，说不出。律觉就是心行处灭，啊，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所以禅家说了，起心变错，动念皆拐。你起心动念就错了吧？那不管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所以禅堂里面教学，老师拿什么东西教啊？拿香板教学，一起心动念，香板就打下去了。啊，你一开口想问，马上就把你嘴捂住，打你几下。你言语道断，信息中厉害，你还开什么口啊？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一下就悟了，啊，一下就悟出了，原来这个事情真的想不得，也说不出的。啊，所以禅宗教学好教啊，不要讲课，拿个香板就行了。你一动念头就好好的供养香板那是啊。可是这个刘辟呀，在后世的刘辟就可怕了啊，当年教学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多少人呢在香板下面开悟啊，大彻大悟啊，啊，后来就装模作样的。哎呀，有禅堂我也可以到禅堂去当堂主啊，为什么呢？看到你想讲话打你几下，这还不很容易吗？哎，但是怎么打也开不了悟了，是冤枉开打了啊。所以这个要看在什么时代啊，什么样的人物，他用的时候这个手段行，今天我们用这个手段不行，打死了也开不了悟。啊，那么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一种法门，这个法门不是不好，真的过去用这个法门成就的很多，现在这个法门，很难需要发生效果了。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这个法子，没法子用。故龙树菩萨判维摩经为小不思议经，至华严为大不思议经。啊，龙树菩萨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师啊，他出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后600年。啊，在我们中国尊称他为八宗之祖啊，除了小乘之外，所有一切大乘佛法都是他传的啊。你说华严，他在龙宫里面传出来的，我们这个世间原来没有这个经，释迦牟尼佛讲了之后，大龙菩萨收到龙宫里面去珍藏，我们这世间没有啊。龙树菩萨到龙宫里面去，这大龙菩萨请他，邀请他到龙宫参观他的藏经楼，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 看到之后啊，他这才五体投地啊。本来龙树菩萨非常聪明啊，这个佛世间的佛法、世间法，这都能读尽了，所以供告我们啊，认为这个世间呢，只有他除他之外，任何人没有能在他之上的。所以大龙菩萨对他非常的怜悯他，他是个人才，可惜呀、啊，狂妄。所以带他到龙宫里，一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傲慢心没有了，晓得我所知道的很浅薄，才一点点，还有这么多东西我还没看到，所以这个傲慢心一下就消了。那么他告诉我们。龙宫里面所珍藏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有三种本子啊。这个上本呢、啊，那个分量有多少呢？咱没法子说啊。它是十个啊，十个大千世界微尘偈啊，一首偈是四句。这一部经有多少字？是用四句做一个单位来算，十个大千世界微尘那么多计算啊，一四天下微尘品啊，这四天下是单位世界啊，好像我们今天讲一个太阳系，把这一个太阳系磨成微尘啊，一个微尘算一个数，有这么多品。大龙菩萨一看呆掉了，是这个没有法子，这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再看中本，中本看了之后啊，阎浮提众生还是没有法子接受。最后看个下本，啊，下本呢有十万偈，四十品，哎，他说这个可以。那个下品是在讲就是华严经的提要啊，啊，大纲提要啊，啊，十万颂啊，这个四十品，所以把这个下品经呢。带到我们这个世间啊，带回世间，我们这个世间才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现在这个经说实在话的，在全世界只有中文本保存的最丰富的，梵文已经丧失掉了啊。但是传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因为这个经太大了。从前这个经书啊不是印刷的，也没有纸张，写在贝叶上，就是贝多罗树的树叶，那个树叶差不多像我们这边那个香蕉树树叶那么厚的样子，把这个叶裁成一张一张的，很厚，一片树叶写四行，他们是混的写四行。你想想看这一部华严经多少页啊，页数多了就容易丢掉，就容易丢啊！所以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华严经呢，一半都不到啊。晋经就是东晋最初传到中国来，这个华严经呢只有3600偈。你想想看，全经是100000偈。传到中国来的，我们把它翻出来就是60华严，只有3600偈，啊，不到一半。啊，到唐朝，时差难陀翻译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80华严，啊，那么他从西域带了这个经过来，比我们以前的这个部分呢，多了9000偈，啊，所以这个时候翻译出来叫新经。80卷，总共只有45000偈啊，这个晋经是36000偈啊，45000偈还是不到一半啊，但是这个经的意思啊，能看得出来了，比这个60卷呢，要丰富的多了啊，在我们中国现在流传的。就是80华严啊，那么40华严这一品呢，就是80卷里面叫入法界品啊，40经里面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一品有四十卷，这一品的这个原文呢是完整的啊，这是唐朝时候乌土国的国王啊送给我们中国皇帝的礼物，那个时候叫进贡啊，啊，这个贡品之一啊，所以进贡就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有这部经，那么这部经是完整的，所以我们这个四十卷翻出来之后，大概是华严经呢是一半，啊，就是有五万诵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啊。略本，小本都不足，小本十万诵啊，我们的中文本的华严经是这么来的。那么虽然经文这个欠缺不足，可是意思啊能够看得出来啊，大致上意思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龙树菩萨了看这个维摩经为小不思议，为什么说小不思议呢？因为维摩经上有这个思想，就是戒子那须弥，戒子是芥菜子，芥菜子很小啊，啊，芥菜子里面呢，把须弥山装到芥菜子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哎，就装进去了。这个不思议啊！啊，这个是华严境界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境界啊。但是华严经讲的呢，比他那个讲的更要殊胜。华严经讲尘寒法界。尘是微尘，比芥子小得多了。微尘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阿罗汉的天眼才看得到。啊，这么小这个微尘呢，它能够把整个法界包在里面，这大不思议了。这个跟维摩经一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啊，这维摩经是芥子那须弥呀。这个大不思议小不思议就是从这个意思上分啊。何况本经讲念摄生起啊，这是讲实际念是一念啊，一个念头一念啊，一念实在讲我们没有法子体会得到啊。佛告诉我们说一弹指啊有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这个一刹那当中啊，有九百个念头，我们怎么能觉察得出来了？一念呢，就能够容摄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时间长啊，一念的时间短啊，所以叫念界圆融。那一个阿僧祇劫可以把它收在一念里面，一念可以把它放大成阿僧祇劫，这个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华严经是大不可思议了啊！维摩经上讲的跟华严经一比，那差太远了，所以维摩就称为小不思议了啊！给诸位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尘是真性的，是真如本性的，法界也是真如本性。